好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何去何从，佛教徒的生命观。那这是我们应该最关心的，也是我们做一个佛教徒对自己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应该是对自己有一点把握，也知道说我如果这一生命中的时候能够到哪里去，所以应该值得我们关心。那在我们讲这个主题之前，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中国大陆。在中国大陆里面有一个很有钱，那个田地很大的大地主。当然在中国里面的大地主里面，他土地很大的时候一定会有钱去放租的。那么有钱的人，他也请了很多的仆人、佣人。那在这个仆人、佣人当中，有一个比较笨的人，他怎么笨法？比如说，这个地主跟他交代说，你去给我买一张机票，要买到吉隆坡。结果这个佣人就跟他买到新加坡。反正没关系嘛，都是坡，所以就跟他买到新加坡。这个一买回来，被这个主人骂惨了。这个主人当然很生气啊，这个员外很生气啊。那如果国内线的叫他去买台北线，他就跟他买到台中。哇，真惨，车子又不能坐到台北，所以这个主人啊，这个员外常常被这个佣人气死。那所以这个员外他要想，因为不可能把这个仆人就把他辞掉，因为在中国大陆有等岗嘛，这是长期的工人，所以不能这样跟他辞掉，要教他。但是不教而杀谓之虐，这个时候员外就想办法怎么样教他。所以这个员外就跟他讲，我今天要送你一样礼物，你来我的住的地方。然后这个仆人就到员外的房间去，那员外就跟他给他一样东西。那这个仆人一看到这个东西，是一个很庄严的一个牌子，有看到这个牌子很高兴。那员外跟他讲，你这个牌子可以挂在你的胸前，这很好啊。结果这个仆人一看，这是写什么？写说我是最笨的人。这个仆人气死，但是我们当仆人的人不能跟老板生气，所以 只好乖乖的把这块牌子放在胸前。然后还好员外有跟他讲，假如你发现一个比你笨的人，你就可以把这块牌子送给他，那你就不是最笨的人。还好还有救。所以这个仆人就带着这个牌子，去碰到谁就去问他说，你是不是最笨的人？废话，你问我这一句话，你就是比我笨了。所以这个仆人到处问了一个两个三个，全所有的那个整个员外这个地方的人他都问光了，连朋友都问光了，没有一个人比他笨，因为大家比他聪明。结果过了几年以后，这个仆人一天一天这样过，他还是最笨的人。那后来有一天，这个员外年纪大了，老了，生病了，那卧病在床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全部的人都去探望这个员外。那每一个人见到员外都，员外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你的病有没有好一点？那当然员外说，啊，没办法，这个年纪大了，可能要走了。那后来这个仆人当然也去探望这个员外啦。那仆人探望员外的时候也是问员外啊，你怎么啦？员外说，啊，我要走了呢。然后这个仆人就跟员外讲，你要走了，那你要走去哪里？员外说，我也不晓得。那不晓得走去哪里， 那要不要我给你准备什么东西？我也不想要准备什么东西，也不想要带什么东西呢。这个仆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，他搞不清楚今天员外怎么了、哦、他说要走，我要帮他买机票买车票，他说不想要去哪里。他说要走，平常都是我帮他准备东西，今天他说也不想要带什么东西啊。今天的员外、哦、怎么搞的啊？那我们当仆人的人哦、恭敬不如从命，老板没有说什么，员外没有讲怎么样，我们就不用准备好，那就要走了。当他一步一步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突然间让他灵光一闪，哎，他就赶快很高兴的跑到员外身边来。员外，员外，我发现一件秘密。员外有气无力说，什么秘密？我发现有一个人比我笨。真的吗？那这么好，你那一块牌子可以给他了。哦、那恭喜你，那是谁？这个仆人很高兴说，员外他不是别人，他就是你。什么？他是我。员外差点被他气死，为什么我比你笨？你看我要去哪里我都知道，我要去哪里，我要带什么东西我都知道，我要带什么东西，只有你员外现在不晓得你要去哪里，你连要带什么东西你都不晓得，那你不是比我笨吗？来，这块牌子给你。员外差点本来要生病死，结果变成差点被气死。好、哦，这是一个故事，一个笑话。啊，但是这个故事笑话里面有很深深的含义的。这个故事，这个笑话里面是在讲说，我们很像，事实上也就是像那个员外一样，当我们生病老了快要死的时候，我到底下一辈子要去哪里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我这一生里面我带了什么东西，准备了什么东西，准备了什么业，要去哪里，是善业还是恶业，要去哪个地方投生，有没有准备好也不晓得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我们就像那个员外，那我们是不是最笨的人？可能这个庸人他所带的那块牌子，我们应该都每一个人都跟他佩戴一个、哦、我是最笨的人。不过我们做一个佛教徒，我们皈依三宝，我们就要追求智慧。希望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讲完以后，我们都能够不是最笨的人，而是最有智慧的人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要讲，我们已经知道有所谓六道轮回、哦、就是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天道。好，这个六道里面，请问你要选择哪一道？好，在这六道里面，如果你选择任何一道，是代表什么意义？好，现在就问大家，我要往哪一道去？结果可能有的人这个时候默默无语。那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你代表现在还是不知道、哦、选择到第七道不知道，那就惨了 那到现在还是像那个员外这样吗？还是选择不知道、哦、选择到第七道那就很不好了。好，这个要想、哦、要思考。那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建议提醒，也就是我们要至少要选择到第八道。那什么是第八道？第八道就是八正道。那八正道到底这个路、这个道、这个路是往哪里去？啊，第八道、八正道是往涅槃。所谓涅槃，就是没有烦恼、没有痛苦的地方，是真正的快乐的地方，叫做涅槃。啊，所以你看，第八道的八正道能够往生，能够趋向涅槃，哇，这个是世间我们最快乐的地方。那如果我们的心大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第九道。第九道在哪里？第九道在菩萨道。好，我们可以选择菩萨道。菩萨道目标在哪里？在佛陀成佛这个目标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们可以导向这个结果去。所以 如果再问你一次，就是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天道，你要往生哪里？这个时候你先不要回答这六道，应该先回答我要第八道八正道，要不然就回答第九道菩萨道。好，我们要向涅槃，向佛果，那不要往生第七道还不知道。好，那如果能够把目标决定好，把这条路决定好，可能下辈子能够升天，好，能够到他方世界去，那你就很清楚了，所以就不会是最笨的员外。好，那这一点我们知道以后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里面，哦，很多人会去相信风水地理，哦，那所以有些人，这当然是不对的了，哦，不过有些人他会这样讲，某某地方那边的风水地理很好，哦，所以我死了以后我要去住那里，哦，那很多广告都跟你做广告说，哦，要这个地方有什么灵气，这个地方有什么 好风水，有双龙抱珠什么什么，跟你讲一大堆，哦，目的就是希望你死了以后骨灰去放那里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是不是会说那我以后死了以后我要去住在那边？假如是你是这样想的话，你想看看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死了以后去住那边，那你是什么身份？那是鬼，哦，做鬼好吗？我们上次讲做鬼很惨，哦，恶鬼七万年，活了七万年，快乐的时候活久一点还好，一点都不快乐那么苦，活久有什么意思，哦，所以做鬼做了七万年不好。所以如果做一个守尸鬼，死了以后骨灰去放在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去住在那里，那你不是很惨吗？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哦，不要去住在哪里，要把自己的第八道第九道决定好，不要往生第七道，哦，也不要在六道里面的哪一道，哦，这是我们佛教徒的生命观里面何去何从当中要知道要去哪里。那在这九道里面我们看看，哦，会往生哪边，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因果关系，我们就知道在我们未来里面我会到哪边去。好，这个要决定。那这当然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会往生哪边去，问大家我们这个身体会不会往生到下辈子去，哦，当然不会啦，身体怎么可能会往生下辈子去？身体死的时候就是坏了嘛，坏了就烧了，哦，那坏的烧它根本不可能往上下辈子去。欸，如果你听到这一个，我们如果是有智慧的人，你就注意到一点，当我们知道身体不会往上下辈子去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这一辈子里面为了这个身体忙忙碌碌，喂它东西吃得饱饱的，注重口感，打扮漂亮，在做什么？它根本带不走，所以忙着这个身体似乎不是真正的重点，哦，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？放在心，这个心会做一些善跟不善，哦，做恶做善，所以我们要照顾的是这个心，能够照顾好这个心，当我们的心是做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好的结果，起不善心的时候就有不好的结果，所以我们应该照顾的是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之后，你开始注意到一点哦，往生下辈子去是有三个原因，哦，一个是随着我们的心念，一个是随着我们的习性，一个是随着我们的业力，哦，那心念如果是善心的话就往生善道，哦，所谓的做人升天，如果是不善心的话就往生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哦，这是心念的部分。如果是平常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培养的是 善的习性，我们就往生到善道去。如果是不好的习性，就往生到恶道去。那如果平常在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好事，做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业，所以善业会带我们到天上去，恶业带我们到三恶道去。好，当我们掌握到这个关键这个原则的时候，我们来了解更细腻的。好，那信念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起善心，有时候我们会起不善心。好，那什么叫做善心？如果我们没有贪心，没有嗔心，没有痴心，这是善心。没有贪心的时候，就是能够布施心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叫做没有贪心。能够什么叫没有嗔心，就是有慈悲心的时候。什么叫做没有痴心，就是我们相信三宝，相信佛，相信法，相信僧，相信因果，这个叫做没有痴心，有正知正见。好，那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念里面把握住一点，都能够保持善心。也许我们有时候起不善心，赶快让它熄灭掉，用方法让它熄灭掉，不要让我们的不善心一直这样扩大扩大扩大，到最后没办法收拾。了解到这一点以后，我们看到的曾经有一个在家的五戒的优婆塞，他经过一个地方，他经过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比较接近有草丛的地方，那突然间有一条蛇跑出来，那我们人看到蛇当然都会怕一下，那看到这条蛇一怕一下，赶快要跑的时候，这条蛇就讲话了。他讲什么？他讲说那个某某居士，你等一下，你怎么认得我？因为我过去生里面就跟你有认识了。我那什么事？你现在为什么做蛇啊？做蛇很不好，那我为什么做蛇？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国王叫做阿耨达？有听过啊，他在平常里面也都会布施啊，做好事情啊。我就是那个阿耨达，那个国王。你国王平常都有在布施做好事，为什么会现在变成一条蛇啊？你有所不知，我平常虽然做好事，但是我的嗔心重啊，所以当我要临终的时候，要死的时候，我那个侍者啊，他好心拿个扇子在旁边跟我扇凉，在跟我扇凉的时候，不小心这个扇子咚掉到我的脸，掉到脸打到我的脸，我很痛。那我的平常的嗔心这个时候就跑出来，一跑出来刚好命中，刚好死的时候，顺着这个嗔心，我就往生到做一条蛇。现在这条蛇做蛇很苦啊。那你的意思怎么样？我希望你回去以后能够去找我们这边佛寺里面的师父们，帮我超度，然后跟我的国家里面的我的王子，请他帮我做一些功德，帮我诵经布施忏悔，让我能够解脱现在这个蛇身，这个拜托你，好，没问题，这是好事嘛。好，那这个蛇就走了。那这个人回去赶快跟他的孩子，跟这个国王的王子跟他讲，帮他做超度，从此以后才解脱这个阿耨达大王的蛇身，解脱以后再回来跟他答谢，这个是临终的时候随着这个心念起的不善心，就往生到蛇道去，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当然在因果里面，他以前所做的布施有没有功德？有，他还是有功德，只是他的功德会以后才受报。他先受的报是现在临终的时候那一个心念，当我们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好好保护我们的心，不要让我们的恶心起来，要让我们善心这样继续保持下去。那如果善的心念是什么状况？善的心念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像有一个杀人犯，照说杀人犯他死的时候要下地狱的，但是这个杀人犯他的业这么重，他在要被古代是用 那种刽子手砍头了嘛，所以他在刽子手要刀子拿起来要跟他砍的时候，他看到佛陀从远方跟比丘们这样托钵一直走走走走过来，佛陀的庄严哦，我们没办法形容，佛陀的威仪殊胜，他的功德我们也没办法形容，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说，佛陀好像千日放光明，那比丘们又很威仪庄严，这样走过来，那种殊胜，这个杀人犯平常很多杀人，哦，那心不好，不过这个时候看到佛陀的威仪庄严，心起了一个大欢喜心，恭敬佛陀的心一升起来以后，刽子手一刀两断，咔嚓，头断掉了，头断掉，但他的心还是想着佛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因为这个善心而往生到天上去。往生到天上去以后，天人第一个会先看看我前辈子是从哪里来，我原来是从这个人间的这个刑场来的。那第二个他会看到的是我为什么会到天上来，我做了什么好事，就他一关，我因为我在人间的时候，我被杀的那一个最后那一个念头，看到佛陀跟比丘们起了一个善心，所以我因为这个因，所以现在得到这个果，所以往生到天上来，所以这个天人他起了一个欢喜心，赶快下来做第三件事情，赶快跟佛陀谢谢，那就下来跟佛陀顶礼啦，跟佛陀一顶礼，顶礼以后佛陀当然跟他说法，嘿，佛陀一说法他马上证华严净，哦，得华严净以后就是出果圣人，这个时候他不再会到地狱去了，他前辈子是杀人犯，但是因为往生天上下来跟佛陀见佛闻法，所以竟然证到出果，你可见最后这个念头它影响到后面的功德多少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善的念头跟恶的念头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心，不要起恶心，要多起善心，常常起善心，哦，那善心起来恶的就不见了，哦，就好像我们如果什么时候生命会结束，那不一定哦，生命很无常哦，随时会走，可能吃东西噎住就走了哦，可能在开车骑摩托车走路的时候被车子一崩就走了哦，啊，那随时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护着我们的心，啊，不要起不善心，啊，了解到这一点，我们保以后再来，我们看看我们如果随着这个习性会往生到哪里去，善的习性往生善道，恶的习性往生恶道，啊，这里面我们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人，他还没有往生下一辈子的时候，他在这一生里面就已经见到他的恶习性了，啊，那就是我们宋朝的赵子昂，宋朝的赵子昂他在那一生里面呢，画马画到惟妙惟肖，非常非常的传神，那他画到那么传神，那个马栩栩如生，好像要飞出来一样，哦，那这个时候他有一天他在睡午觉的时候，当他躺在床上，哦，那个布帘上盖着的，那他的太太中午那个时刻有事情找他，就太太就直接进到他的房间寝室里面，结果要叫他的时候，布帘一打开，打开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赵子昂，而是看到一只马，啊，看到一只马躺在我丈夫的床上，吓一跳，哎，叫一声以后，那个马一转身马上变成赵子昂，那这个太太就跟赵子昂讲，你刚才为什么是一只马，赵子昂说，没有啊，我是赵子昂啊，我是你丈夫啊，他说但是我刚刚明明看到的是一只马呢，赵子昂毕竟还是有一点智慧，哦，善根还好，他一想我平常都画马画得惟妙惟肖，太传神了，传神到人家都说那个马会从画里面这样飞出来，那我的心已经转为马了，我平常对马的习性非常清楚，那我的心整个都是马，那我真的我现在睡午觉就已经变成一只马，如果现在死的话 我绝对是一只马，哦，这个太可怕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有智慧的人毕竟是有智慧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赵子昂马上开始改行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要画什么？我想你知道要画谁。哦，有智慧的人这个时候他不要再画马了，他这个时候画的是菩萨，画的是佛，让自己的心中都是佛，让自己的心中都是菩萨。菩萨具有大慈大悲、大福德、大智慧，哦，大神力。虽然现在还不是佛，但是会慢慢，哦，在走在第九道菩萨道，能够到达佛果，哦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赵子昂开始改了，开始画菩萨、画佛，哦哦，这是从生活里面赵子昂就已经面对这个问题。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，我们在平常里面不管是非佛教徒还是佛教徒，都出现一种问题。我们你有没有看到有的人喜欢抱狗的，把狗抱在身上，你每天跟狗亲亲，哦，甚至睡觉都要跟狗在一起，还帮他洗澡，比对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好，比对自己的父母亲都好，哦，这个实在是太离谱。那每天跟这个狗跟这个猫在一起，好得到这种程度，如果外出游玩，猫狗没有带出去，就会想念它。好，那一回来没有先把自己的孩子家人先照顾，先去照顾这些猫狗宠物。好，这个，那甚至这些猫狗如果死的话，这个宠物死的话，哇，会哭嘞。那这样的话，你想，这个时候的死了以后会做什么？整天跟这些腻在一起，死了又绝对是做他的孩子，做他的孩子，那做猫狗的孩子，那不是很惨？平常就已经脸像他了，习性已经跟狗猫一样了，何况是死的时候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佛教徒的福利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哦，那我们就不会去养宠物，哦，不需要了，哦，猫狗这些种种不要养。那当然做什么行业也是一样，你做养鸡的行业，你就跟鸡天天在一起，你看的、听的、想的都是鸡的习性，以后会不会下辈子转世的时候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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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鸡，哦，这个要小心 哦，这个是要知道的。那如果是善的一些习性是什么，哦，在中国历史里面，那个明朝的时候，朱元璋跟陈友谅，哦，两个在争逐天下，哦，在逐鹿中原。那他们两个打得难分难解，后来当然朱元璋得到天下，慢慢 就把，各地的一些战乱平息下来，哦，逐渐的天下太平。那在当时里面有一个人，哦，他是做打铁的，那打铁的时候是要敲吗？哦，铁弄得烧得红红的，然后就跟打，哦，把它打到那个能够成为钢。那这个时候那个打铁匠每天就做这个动作，那有一个师傅他经过这个那个打铁店，啊哦，那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人，觉得他整天都在打铁很可惜，就这样忙忙碌碌，哦，过了一生，那觉得他这一生这样过的话太可惜了，就跟他讲，欸，某某人，哦，你这样做工作很辛苦啊，啊，没办法来顾生活，那要不然这样好吗？你工作不要做，跟我去出家。我没办法，我家里面有上有父母，中有妻子，下有儿子女儿，哦，有孩子，我要照顾啊，我不能不工作啊，那我没办法跟你去出家修行呢。那这个出家人就跟这个打铁匠讲，好吧，你既然有家庭要生活，好，那要不然你就在平常工作里面 修行可以吗？这个打铁匠就说，好啊好啊，能够一面照顾家庭又一面修行，好，那这样怎么修？这个打铁匠这样问了以后，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讲，你这样好了，哦，因为你整天都在打铁嘛，所以你练习， 啊，当你那个铁锤打那个铁的时候，打一下，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打一下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所以这个那这个方法很简单，我做得到。那你不要做坏事哦，你做坏事，你念佛一面念佛一面做坏事，那还像念佛吗？我当然不会啦，我不会做坏事，哦，那我只是纯粹的一面工作一面念佛，哦，那可以。好，那你如果这样念佛能够念到很专心，下一辈子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不用在这个地方做打铁受苦。好，那好，所以这个人打铁匠就每天在打，因为工作就这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就这样打到最后，过了几年以后，他就跟其他人讲，各位朋友们，我要走了。你要走了？你要走去哪里？我要去西方了，哦，阿弥陀佛要接我去了。所以他最后大家看着他走的时候，他要走的时候，他还是在他的那个铁上叩叩叩，然后他就念了一首偈，他念着叮叮当当九炼成钢，太平将近我往西方，他就念了这一首偈。这个是说他平常打铁的时候叮叮当当，然后那个铁打久又就久炼成钢吗？那朱元璋已经统一太平，哦，天下太平了，哦，全国统一，那我要去西方，哦，那对外在是这样讲，对内在是什么？我的内心其实我每次在打铁的时候是在打掉我心里面的烦恼。我的烦恼很多，哦，我们在家人烦恼一大堆，但是我在打铁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心不好心，我就用打的，然后用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把它打掉，打久以后我的烦恼就慢慢不见了，就好像我在炼钢一样，我在打铁炼钢，铁里面的杂质把它打掉以后就变成纯钢，我的心刚掉刚硬到只有南无阿弥陀佛，那这个时候我的心都没有烦恼，是很安详很快乐的，所以我的心已经向外面的天下太平了，太平以后我就往生西方了。所以他念的这一首偈，叮叮当当九炼成钢，太平将近我往西方，然后就走了。你看他平常的习性里面几年功夫就练成这样，人家做的很单纯的工作又很专心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是随着习性，这个习性会带着我们到下一辈子去，那这个善的习性跟不善习性我们做一个了解以后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把握自己。好，那第三种是随着业，业里面有善业恶业，有解脱的业，有成佛的业，所以我们拔到这个以后，这是一个法则。那如果我们犯了五戒，犯了十恶的话，那我们重一点的我们会到地狱去受苦，中一点的会到畜生里面受苦，轻一点的会到恶鬼道去受苦。那如果能够有一些善业，如果起了发了一个不好的愿，会到阿修罗地方去。那如果五戒十善有所好，那个下品的会到人间去，中品的会到欲界天去，如果又加修禅定会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，这个我们上次有讲。所以当我们找到这个原则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这个要何去何从就比较清楚。那还有一种情形是我们在解脱里面，我们听闻四圣谛苦集灭道，那在苦集灭道我们当中，我们如实正观观苦集灭道四圣谛以后，我们见法以后断了烦恼，我们就可以证阿罗汉，这个时候不再轮回了，不再生死轮回，不会再经过生老病死苦。那如果能够观十二因缘，修是戒定慧，那我们也不用再生死轮回，证辟支佛。那假如我们如果能够心那么善，就像那个 打铁匠心已经很善良了，那不再起那些恶心，又能够随缘布施持戒众福，又能够知道闻法有智慧，这时候心如果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们就可以下辈子到极乐世界去，如果想到药师佛的世界，就可以到药师佛世界。好，这个是到十方净土去的一种状况。那有一种人，他是看到自己苦，也看到众生很苦，所以愿意为了救度众生，自己多生累劫，能够受一些苦没关系，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，离苦得乐。好，这个是菩萨。好，这个时候他发菩提心，行六波罗蜜，能够入诸法实相，具足实地，以后就能够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那如果能够到成佛的时候，就具足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佛有他有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智，到菩萨成佛的时候就具足这一切种种的色身功德跟法身功德，那就圆满。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十法界，那如果包括到十方净土，那就变成十一，当然他总说是应该十法界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例子，那个阿难尊者是佛的侍者，那佛的侍者的阿难，他 有一次、他很关心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在家众修得怎么样，所以阿难尊者跟佛陀报告，世尊啊，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刚刚有几十个优婆塞，他命中了，他死了，请问世尊他往生哪里去？世尊说，刚死的这几个他们都证到三果，证到三果阿那含，他们都往生到四禅天，就是我们讲的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，他们往生这个地方去以后，他们不会再到欲界这个地方来轮回啦。在四禅天他们就可以解脱证阿罗汉。那阿难尊者又问，那在之前还有几十个人他们一些居士，他们死的时候往生哪里去？佛陀讲，这些人他们证到恶果证到斯多含，他们升到天上去了。那如果到天上去，他们再到人间来一次，他们就解脱证阿罗汉了那当然很好，这是好事。那佛阿难尊者再问，那最近又有一些人死了那他们往生哪里去？佛陀说，他们都证到须陀洹出国圣人，那他们往生天上去，他们再到人间来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以后就证阿罗汉，不再轮回。我这么好的事情，当阿难尊者问了三次以后，佛陀就跟他讲，阿难啊，你都不了解世尊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在哪里。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我们知道吗？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离苦得乐，离苦解脱，不再轮回受苦，这是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的根本目的。那世尊只教众生能够解脱生死，你一直在问世尊，这个居士往生哪里去？这个信徒往生哪里去？这个信徒六道轮回到哪里？这个你这样不是太劳顿世尊了吗？你问这些事情不是造成世尊的困扰吗？世尊要说法利益众生，你问这些有什么用？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，你要像阿难尊者一样阿难尊者赶快求忏悔。对呀，扰乱世尊度化众生，讲这些没有什么用所以当世尊这样呵斥阿难以后，阿难尊者忏悔，然后我们再回来检查自己，我平常是不是会去求神问卜啊？我的父亲往生哪里去？我的母亲往生哪里去？我的先生往生哪里去？我的太太往生哪里去？啊，我的孩子那么好那么乖，他去哪里了？ 那你不是扰乱别人吗？即使神明他如果有佛陀智慧，他也会跳出来说啊，你不要吵我，好烦。好，那我们想到说，我当一个佛弟子，我如果这样去问我们亲近的师父，我的家人谁往生哪里去，那你不是扰乱你所亲近的师父吗？师父教你修行，教你用自己检查自己，我下一辈子会往生哪里去，哦，最好能够不轮回。那你不要用这种方式让你的亲近的师父，哦，苦苦在这边麻烦在这里，让他有时间修行，然后你自己也要好好把握住自己应该怎么走下去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再来要讲的是随业，这个平常所做的善业恶业是一个很大的动力，带着我们往生到哪里去。好，在这里面佛陀跟鹿头梵志有一段对话，好，这个阿含经里面这样记载，我们帮助我们对于往生 哪边去有一些了解。那鹿头梵志在当时是一个很有神通的那个外道，当他跟佛陀在对谈的时候，走到一个佛墓的地方，佛陀跟拿一个骷髅上来给那个鹿头梵志，给鹿头梵志，鹿头梵志这样打，把个骷髅，砰砰砰，哎，这个是男的女的，这个是女的，哎，他都可以知道这个是在世的时候是女的哦，然后问他这个女的是怎么死的，这个女的是饥饿而死，很饿，饿到死。好，对，佛陀说对，因为佛陀有神通嘛。那他这样饥饿而死，他死了要去哪里？然后，好，他死了以后，他往生到鬼道去。为什么往生鬼道？因为他临终的时候还想到水，往生鬼道去。哦，对，好，就好。那有什么办法能够不让他往生鬼道？哦，他只要能够心中想到佛菩萨，想到三宝就不会。对，好。那再来又给他一个骷髅，给他敲敲敲。好，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难产死的。好，那怎么样不会死？哦，他只要能够调和就好，不会死。那往生哪里去？往生到天上去。佛陀说不对，难产死这样死的话，应该往生不善道恶道去。对啊，照说这样啊，那为什么会往生天上？哎，他在看，哦，原来他有持戒，他持了五戒，哎，不止五戒的，还持了八关斋戒，所以往生到天上去。对，佛陀说，对，你讲得很好，哦，你对这个都了解。然后佛陀就跟他讲，你再拿一个骷髅给他，你看看看这是谁。哎，这个骷髅里面我竟然找不到他往生哪里去，但是明明骷髅有人死啊。然后他问佛陀说，世尊，这个骷髅是谁？这个骷髅不是别人，是你刚刚往刚刚死了刚刚涅槃的一个阿罗汉。哦，真的有阿罗汉。然后这个鹿头梵志就跟佛陀报告说，世尊，我现在能不能出家，像我希望能够像这个阿罗汉一样。当然可以啦，所以这个鹿头梵志就跟佛陀出家，很快证到阿罗汉。好，所以在这里面有人他是心临终的时候想到水做恶鬼道，有人他受持五戒八关斋戒，所以他往生天上，有人他修行证阿罗汉。那所以我们先今天先了解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临终的时候随着这个念力，还有平常里面随着这个习性，还有能够随着善业恶业而往生善道恶道。那我们先掌握到这一点，我们下次再好好分析解析。阿弥陀佛。